那么第四个人说，如果有众生他已经建了圣地了，也就是说他已经开发到他自己已经啊建筑自己自证圣智了，以一切法离缘法性如实了之，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一切法离缘法性如实了之啊，如实的了之的话，那么疲于一切有为无为见已或闻已，能作如是念，此所得者啊，决定无始，这些东西没有真正有为或者是无为这个问题，只是我起了一些区别心或我产生的一些文字叙述的东西而已，这些东西犹如幻视，就好像我们啊做的这个魔术书所变出来的那些这个虚幻的这些东西而已。那么皮以后不惜观察，那么他就不需要再去啊再去跟，就不需要再去好好再不需要再去反再去训练自己做正确的观察了，也就是他就不需要做改变了，他已经正确了就是了。那么这个接下去呢，他说甚至圣见离民缘故啊，那么现正等解即如是离言法性，为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冥想谓之有为。他还是回到最后的总结说，其实圣智现这个圣智圣见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啊这个离言法性的问题，也只有说我们把它看清楚。我过去给各位讲说，其实你要看清楚，人生真的像一趟旅行，你来看它。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举这样子的例子啊？我不断的跟各位讲说，人生就好像来做了一趟旅行。你去旅行的时候呢，并不是告诉你说，哎呀，这些旅行的东西都是虚假的，我不需要这个人生，那你错了。人生，你既然来做这趟旅行，那你就要怎么样？要有一个非常丰富的、非常精彩的旅行。不管你旅行的是哪一条路，你到哪一个地方去旅行，你一定要精彩的去旅行。有时候你觉得那个路很难走，其实很难走的地方往往也是看到最美的地方。有时候你看到的这个路很好走，那很平地的路，但是你看不到什么东西。反正人生就像一条旅行，你去看过非常好的山水，非常美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景致在那里，你赞美的要死啊！可是我请问，你能够把那些东西带回家里来吗？你不可能。你能够在那个地方一直在那里流连不返吗？不，那你在那里流连不返的话，你就变成一生，就是在六道轮回里头，你没有回来。虽然哈，那个阿弥陀佛乳母一子哈，但是你这个子不异母哈，这两个就差多倍了，就这两个对不起来啊，所以你一直在外头流浪，就是这个意思啊。以前我会给你解释这不是我自己爱怎么想就怎么想，经文的根据就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很清楚，就是这个样子。那么你现在想想看，你在你的有生之年里头，这些东西你也想要去贪执一点，那些东西你也想要去，你也控制不了，你也自己去弄一下，就好像你出去旅行的时候，你这里玩一下，那里玩一下，一直都玩不回来一样嘛。就是现在有很多青少年说晚上都不回家了，那通通都在玩了。其实我们这个世界也没什么都好玩的啊。我是指说在台北这个地方没什么都好玩，除了网咖之外，其实说真的也没什么好玩的地方啊。可是他就催使他流连忘返，又何况说这个大千世界里头有很多值得、很多可以吸引他的地方啊，很多吸引我们的地方啊。所以你要注意的是，我们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旅行，要把它安排一个很好的旅行，就要根据六波罗蜜好好去安排这个旅行。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旅行本身，它并不是我永恒要在这里的。然后最后旅行完了以后，会拍拍手就回来了。你没有带什么，你能够把长江三峡很美的山跟很美的水放在你的口袋里头带回来吗？不可能。 那你用照相机照的那个东西是真的吗？不会是真的，它只是一个幻影而已，不是一个真的，你摸起来它还是平的呢，是不是？所以你知道那些东西你根本带不走，就这样而已。可是人生旅行完了以后，我们就在旅行当中我们却开心了，我们在旅行当中我们却智慧去增长了，我们在旅行之中我们也觉悟了。觉悟什么？觉悟这些东西都只不过是人生的资粮，我人生完了以后这些东西我会放下，然后剩下的是什么？是剩下的是这一位真正的无相的这一位旅行家。这个旅行家可以到十方法界去旅行，可以到十方法界去，而不是一直陷在这个地方了。那个是本体世界的。我以前也给各位解释，也比喻这样事情，说哦，人生很像一出戏，是不是？对，像不像一出戏？就像你去演这出戏，有的人演皇帝，有的人演苦旦，有的人演悲剧英雄。哎，那演苦旦，我老要比喻王宝钏，因为我小的时候就看那个王宝钏。哎呀，我看到他很可怜、很苦的那个样子，因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哈，那轻微的靠掉啊哈，轻掉完了，你心里面都会软了、啊，真的、啊。那是王宝钏真的很辛苦，人生就像这出戏。也许你碰到了很多辛苦的事情啊，也许你碰到了很多你不如意的事情，也许你碰到了你很觉得很你吞不下去的一些冤枉，是，这就是你的人生，这样一出戏。可是你要弄清楚，毕竟它是戏，它不是你的本身，你不能把这个戏台子当作你永远站在那个戏台子不下来，那不行，因为总是会下过，会刷过而西尊啊，他不是一直都在演，而且你也不能够说每天都在那里演，你不可能，因为别人也要演，你要演到别的地方，到极乐世界演好了，极乐就不是到极乐世界就不是演这个的，一开始是凡圣同居土哈、啊，可能你还演得着了啊，那是以后就不是了，因为你已经不是用这个，就慢慢已经进入啊。这个十报庄严土，然后进入长极光净土，就是长极光净土，就是这个无为的这个部分，就是那个部分。所以他告诉你，既不是那个部分，也不是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他怕你执着在这个部分，或者执着在那个部分。如果你执着在无为法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所以有一天，有一个人。有一位佛弟子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是去打电话求了我的秘书，说你一定要把郑老师的电话给我，他有很严重的问题，他一定要请教我。我秘书听了说他是这么严重，那当然我要告诉你啊。他打电话就打到我那边去了，他说老师，师父教我这个白骨观，教我不净观，我每天学观门，学观法，我观的是自己有如白骨，可是我观久了以后每天都自己有像白骨，然后我觉得我的生活越来越没有朝气，我现在越来感觉我觉得越来越低落，可是我再去问了问师父，师父说你要继续观下去，这样才对啊。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老师是对还是不对？我说不是对也不是不对，如果对那不是对也不是不对，如果是错那如果不对也不是不对也不是对，你懂吗？原因是什么？他说你讲这样我听不懂啊，老师你用几个对来对去，我现在本来还有一点点懂，现在全不懂了。我说是啊，我就先把你弄不懂才解释给你听呢、啊。我说把它弄清楚，解释密经里头是有这样说法的，它的真正真理的部分就 就是这么究竟第一义谛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先了解，那我现在解释给你听。佛他以文字啊，以语言施设告诉你，用白骨观，用不净观，其实白骨观不净观是瑜伽师地论里头讲的东西，是后来的啊，这个论师以及这个在中土的高僧大德发挥，才有这样子的一种叫白骨观，或者是不净观啊，观自己的身体像白骨，观自己的身体是一个不清净的，不净观，像一看着自己身体就像一滩脓，自己就像一滩脓包啊，将来，我说瑜伽师地论里头，慈氏菩萨就是弥勒菩萨，他没有错，他是对的。但是他对在哪里呢？他对的是他是一服药，因为他我跟他讲他听不懂，我换一个方式给他讲，我说他是一服药，是拿来治病的，就是你有一个病，就老是对自己的我相，对我的执着很厉害，有的人就是他自己执着，在自己执着很深，那就用这服药会有效，但是药毕竟是药，他绝对不是饭，不能拿药当饭吃，所以我说他是对的，但是也是不对的。但是我说，如果我跟你讲说你一定要去修六波罗蜜，这个东西是饭，那我也会跟你讲他是对的也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你有病没有去对治，那怎么办呢？现在你知道吧？所以东西是活的，而不是一个东西把它弄得咬死了的。所以这样来的有为与无为之间，它是一个，它这个地方是一个交叉的。所以往下你再看，他有很多地方就开始在这个地不断的在问下去啊，最后有一个总语总的寄语哈、啊，所以解圣这个甚深意密意菩萨，他最后哈、啊、重诵这一段哈、啊，他说佛说离言无二义啊，这是这个第十一页啊，佛说离言无二义啊，甚深非语之所行，渔夫以此吃所获。啊，若着二一言细论，皮或不定或邪定，流转极长生死苦，夫为如是正智论，当生牛羊等类种。这个话你应该现在看起来清楚了。他说佛所说的离言无二义哈，甚深非语之所行，它不是，它是一个甚深啊微妙的法。他不是一个自己不开通的那些人他所能够了解去实践的。渔夫以此吃所获，渔夫呢他以这个现象界的东西，他吃执着于在这个地方，若早于二一啊言细论，他执着于在这个有为法和无为法里头，他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去辩论这些细论，细论的意思就是衍生很多的细论。那么其实皮或不定或邪定，不管他是认为这样子或者不是这个样子，他一直在流转极长生死苦。为什么？因为他是有一个，他变成有一些事在那个地方执着，所以他就又种了很多的种子在那个地方。我们往下看经文里头，其实他描述的很细啊，他不需要你讲很多，往下你再去看你就更明白。原因是因为我的意见跟你的意见如果不同，我们拿一些现象界的各执一端，那我们可能产生彼此之间的冲突，我们可能产生彼此之间的憎恨，所以就种下这些种子，然后就是变成一生，所以那你就会流转在这个生死苦里头。如果我们违背了这个政治论，就是这个第一义谛的东西的话，那你就会当生牛羊等类中，你就会堕入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去。其实牛羊等类是比较差的啦，有时候也会人这一类哈，六道里头人天哈都还是六道里头，但都是由于种子事所变现的，就是这个，因为你是执着在这个或执着在那个，都会产生这个问题。他告诉你的，你不可以执着在有为法，也不可以执着在无为法，你执着在两个里头，都是会产生这种流转的现象。那我们看看接下去啊，那么的一段话哈、啊、是这样：当时呢，法雍菩萨啊， 法雍菩萨呢，你看哈，他就讲了，他说呢，他这个对佛这么说哈，他说世尊，从此东方过72哈，这个克切沙等世界，他说从这个地方东方去哈，72克切沙河沙等世界有这么大，这个大我也不知道有多远，你现在去看看那个 Discovery， 看那个天气里是讲多少光年，那一个光年到底有多远，说光进行一年，那一年有多远我们不在，你也搞不清楚，反正就是很远就是了。那有世界名大名称，那个地方哈、啊，有77000外道聚集一堂共施哈、啊，诸法圣义地相啊，在那个世界里头，在那个地方呢，因为有种种异解哈、啊，别异解啊，变异解，互相的争论啊，就互相的批评、愤恼、攻讦啊，那么就彼此之间最后大家不欢而散，因为你就要执着在这上头，就会产生这个问题。你认为什么叫什么才是对的？人生什么才是对的？有个人你说面包最对，有个人说爱情最对，不，现在还不是这么讲的。现在说什么最对？钱最对。一个说不是，股票比较对；另外一个说不是钱，不是股票，要看谁眼光对。那他们就会争起来了。到底哪一个才是对？一个说你们都不对，智慧最对。智慧有什么对？对不对？有智慧没有钱的人多得很啊，又有问题了，陷入严峻里头就会这个样子。你再去看清楚，这里哈、啊、举这个例子，在平常生活里头你去注意看啊，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有一个人他告诉我们，有一个人他讲我们，他说我看你就是没路用人，如果有一个人这样讲，最厉害的是谁来讲你知道吗？太太对先生讲，最厉害是太太对先生讲，因为这个包含太大了，整个信心都会被垮掉的啊！你就是没路用人，把他骂一下。那如果这句话它只是一个语音呢、啊？这个语音它只是讲说你是一个没路用人这样子啊，啊，没路用人就是没有没路用人，就是一个没路用人而已啊。可是它会延伸产生多少东西出来，你知道吗？因为它不确定性。他框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是把整个的人都框进去，所以他可以衍生很多东西，你是我讲我哪一部分波罗永郎，他会气得会拿一把刀子会把他捅下去，我波罗永郎我把你捅下去你就知道我有罗永，结果他呢就犯法了，就杀人罪了。你看呢、啊、你看他电视里的常犯这种毛病呢、啊、可是我们在语言学里头却常常提醒注意一个问题，说其实在整个的语言上的语言本身的一个内涵的部分，这个内涵本身并不确定你是一个波罗永郎是哪一个波罗永郎，对不对？其实有的人他就很聪明，他说是啊，我是波罗永郎，我出来都很有路用，只一点没路用，就是给你骂的时候、哦、我不爱跟你顶嘴、啊、那个人聪明不聪明？聪明，对不对？为什么他不会被那句话整个吃进去的？啊，那也只不过是看起来这个人他比较不会倒进去而已。可是我们看到智慧不能延伸出来的人，就因为这句话，可能他回去家里就拿了一把西瓜刀去盖树牙。你相信不相信？就人世间里头，语言本身是这种东西产生的问题有这么多。你再去注意看啊。其实一个家庭夫妻之所以弄坏了的原因啊，通通都是语言上所产生的问题。真正的他们以前都想要结婚之前都想我爱你是爱的最爱，全世界没有第二个，我要跟你结婚白头偕老，到最后两个人弄得不欢而散。为什么？那个不欢而散的部分全部都是语言，就是那个语言不对啊。可是语言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没有啊，他想出来要怎么样激他，就讲出那句激的话出来了。可是对方呢，听了这个话以后，就先把自己假设成说你认为我这样，啊，我这该变些戏啊，就是这样弄来的。也就是说， 这些东西很容易产生真言，所以佛无真言的意思也是在这里。所以我们去看老师讲一个语言下来所传达的东西，未必是真实的，它只不过是一句话而已，可是这句话就产生这么严重的事情。你看法雍菩萨哈，这是法雍菩萨他作证啊，我称他叫做他站起来作证，他说东方的有这么多菩萨，他们搞成这个样子。他世尊，我认为啊，如来也就是什么事情能如此正辨之的如来，他甚稀有，他超过一切寻思所行，他超过一些用我们的寻是什么呢？思是什么呢？寻是因为我对一件事情我有一些惊奇，然后我对他开始去注意他，去想他，那个这个部分是寻。思呢是已经比较逻辑的东西了，那个叫做思。所以有寻有思，大家要清楚寻思的意思啊。那所以说他说呢，一切超过这些寻思所行啊，胜利地相啊，那么已有通达啊，那么作证可得，他是用这样来作证。所以这一段话是法雍法从那个地方雍出来的，这位菩萨他这么讲，他说他刚刚从哪里来，从东方啊72啊这个克且啊河沙这个以外的这个世界那里，那么这些有这么多的这些外道在那个地方，他们正在争论什么是第一义谛，结果他们争论出来的，有的人说是这样，有的人说是那个，结果大家不欢而散。他世尊，如果不是如来真正正遍知的话啊，他能够超越这些啊，用行思的方式啊的这个部分，表面的这个部分，那他呢是没有办法看到这个真正本来面目的。所以如来这个部分就是无所从来的那个如来了。所以现在我会趁这个地方给各位解释两个东西啊。以前我讲经讲的，我说就现象世界，就我们有生之年在娑婆世界生活而言，你有一个如来，但也有一个无始以来啊，无始以来啊，就是无所从来的无的如来，这两个部分。所以当时啊，唐朝的时候，成观大师讲了两件事，对这个东西融合起来，他是如来的如所从来无所从来。如来是如所从来，是如什么从来？你的人生你自己看清楚，已经从来的这个人生，你要用你这个人生去生活，你的所以教育也必须从如来这个观念出发，如所从来。这个人他的兴趣就是语言，他的数学就不好，你一定要他去考第二类子一个复习啊呢，他就不是叫做如来，因为他没有叫如所从来。每一个人根性都不一样嘛。这个人长得壮，他可以挑100斤；这个人呢，他长得瘦，他只能够挑70斤；还有一个更瘦，只能挑50斤。那你叫那个50斤的挑70斤或挑100斤，还有你的做个裸开就是崩盘了。身体会崩盘嘛，裸开嘛，那就会这样子，内伤很严重，那甚至会死掉。那如来的意思是说，我可以挑多重，我就挑多重，我可以多挑几次，这是我的方式，我不必跟你比，这个叫如来。所以，我以前给各位讲，我对这件事情，也不纯粹是我的教育理念，因为我母亲她就这样骂过我的。我以前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跟人家比。你知道我是没有什么升学压力的，可是我的压力比升学压力一点都不少呢。师母会这样跟我讲，她说你真好，你没有升学压力，可是你不知道我的压力在别的地方。什么压力？我们上山，每天上山下来就是看谁挑得重嘛。那人家可以挑啊，这个。80斤很轻松的就可以挑回家，70斤很轻松的挑回家，我不是啊，我只能挑50斤啊，我太重，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要跟他挑到70斤，挑到个人会看你赶快的丢。好， 挑了输人唔输丁，该大概赶快的啊，人是轻轻松松哈就挑到家了。我不是啊，我是挑到躲在外卡在边去，才挑到家里呀、啊，像奶奶那邓启呀。所以人家能做的，我不见得能做啊。我母亲后来我做一做内伤了，我母亲很难过啊，她才会这样告诉我啊。啊，你这囡仔拢唔听人讲，你都要听我讲。有迄个肩胛才好担迄个大头，无迄个尻川唔当食迄个下药，你听得懂吧？有多大的肩膀，你才挑多大的担子；有多大的肛门，你才想一想，计算清楚再吃多少泻药。接下去他怕我不懂，他说：“尻川泻康，下游假胸结，下背出去妈帮拢起晒，满肚子都是粪啊！”哎，我觉得他的话哈、哦，有他的话的，看起来好像很粗糙、很粗，但是里面有很细的道理在那里，那是世间的如来。你看清楚，科学家一定是把事情看清楚，才能看出这个物理世界的东西，那也是如来。社会学一定把社会的现象看得清楚，知道这一段时间应该怎么做正确的回应，它叫如来。在这个时候，政治领导人必须用什么样方法才能够把这个地方领导大家走出一条路来，而不是一定是这个样子还是那个样子，那个叫如来。可是除了这个还有一个无所从来。什么叫无所从来？就是不管你的角色是什么，你所做的是什么，无所从来就是你从无量劫以来，你本来就有一个从来没有染污过，从来不生不灭过，永恒的那个无为法的那部分，它本来具足，它就是自正智圣智的部分。所以这里面常会出现正智啊，这个圣智圣见这样子的名词名称，就是以前我们在楞伽经里头所讲的，那就是正智圣智的部分，所以可以了解了。那现在世尊有这样子的如来啊，他真的是甚其稀有，所以超越一切行思所行，以圣意地相啊，那么这个对这个圣意地相也有通达啊，那然后才可以证得的。这讲完了以后，这是法雍菩萨讲的。那佛接下去他怎么说呢？他说如是如是，他说对了对了。然后佛，你很少一部佛经里头出现这个文字啊。他说我啊，但意思就是说我也是超过一切寻思圣意地相，现正等觉，现正等觉以为大众宣说啊，显现开解施设照了，用种种的启发，用种种的文字，主要的目的是要启发你觉照了解啊这个本来的意思。那他说何以故？为什么？他说圣意是诸圣者哈内智所证，就你看圣意就是自证圣智，你看到跟楞伽经讲的是一样的。寻思所行呢，只是诸法的一生所辗转所证，它只不过是诸法的一生，就它所产生的一些有一些有为法这些东西不断的延伸出来的，它不是本来的东西。所以当知呢，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尽相，所以你应该知道自证圣智的那个本体世界的那个真正的我是要远超过你那个一切有为的这些尽相。那所以当知呢，超这个圣意呢，超过一切寻思的尽相，就是境界跟现象的东西。我说圣意，这以下这些东西都是佛说的啊。他说我说圣意啊，无相所行，就是圣意本身哈、啊、是无相的，寻思呢是但行有相境界，它只不过是一个表象的世界。当初圣意超过一切行思境界，所以你知道圣意这个部分远远的是超越过在那个寻思这个一切现象世界的。我说圣意不可言说，我说圣意是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因为表达一表达就表达到现象界这个地方，而且语言本身是限定性的。我讲这句话一定是有一个主词，一定有一个受词，我在描述一个观念的时候，一定是我有一个外延，有一个内涵，我要排除外延来说这个内涵。所以你要去讲一个无外延无内涵的本体世界， 那是不行的。所以我说圣意是不可言说的，寻思的部分呢也只不过是言说的境界。那么所以当知呢，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啊，寻思相。我说圣意觉诸表示，圣意绝对不是你去表示什么东西，但是寻思呢却是一个表示的一个境界。所以当知圣意呢是超过一切寻思相。我说圣意呢觉诸争论啊，佛说呢圣意是绝对不是你说一个我说一个各执一端，以为他说这个对他说那个对，一个假说修禅才好，乙说修净土才好，丙说修华严才好，丁说修密才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争论，佛不起这种争言，所以不起争论。寻思但行争论的境界，寻思用你的脑子去从这个地方去接触那个问题，然后在那个地方去辩论，这些东西都不是原来的那个本体世界。由此道理，当知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境相。由此可以推论，圣意超过一切寻思境相。你现在看了这部经，你只要看得懂，你往下看，它本来是绵绵密密的东西啊，它不是一个说很简要的几个字需要去解释。你只要看得懂它的文字，它是一直往下走。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你连看那个文字看得懂的可能性都不是很高。原因是因为我古时候玄奘那个时候译这个经典，译到我们现在来的时候，这个文字本身就有距离，你光是文字本身就已经起生灭了，你这里面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了。将来你再看着吧，简体字哈，中国大陆那边简体字完了以后再来读这个哈，他就更读不懂了，就是更读不懂了，那差别会更远，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些东西不是究竟义，佛经也不是究竟义，真正的究竟义是什么？就是产生佛经的那个心嘛。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所唱的极乐世界，或者是这个十方佛界所有的，或者一个香水海往外另外一个香水海的世界，你要注意，那不是一个时空的问题，那可是它更不是一个语言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概念的问题，它也不是一个假设的问题。今天各位佛弟子，如果你学佛学完了以后，你在想说这一部佛法是不是一种基本假设，假设宇宙是这样，那你就今天这场经，今天讲的这一品经，你就白听了。他就是告诉你，这个佛的本质世界根本就不是我们用一个假定的东西来思考的，他告诉你的是一点一点去做辩证的。所以往下佛做了一点推论，这个推论更精彩了。你看他怎么说，他说譬如有人如果常年都是吃那个辛的或者苦的味道的话，那习惯你吃虾吃苦的 吃辣的哈，这些东西，那他呢不喜他吃蜜或者是食蜜这种妙味，他能吃得出来吗？他就不会去欣赏。如果有一个人很喜欢吃这些东西的人，常年那这种本来很好的这一类的东西，他都欣赏不出来。如果有一些人他常年都习惯你只有贪欲，把贪欲当作圣解的话，那么你要他去教他如何啊，从五蕴法里头如何解脱出来，他怎么样也不愿意听进去。他又说，如果我们乐于世间的奇言，也就是喜欢在人间里头讲一些好听的话、逢迎的话，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于那种极静啊，让自己内心里的极静甚默然乐，自己默然极静啊，产生安定的快乐，这个部分他根本也就没有办法去信解，没办法去领会，没办法去比度。如果譬如有人乐于世间的各种表示啊，那么什么叫表示啊？爱飙烟了，爱睡了，爱电了，这是各种表示。如果他喜欢这样，对于永断一切表示啊，这个沙迦耶灭哈，就是让自己的身，就是有形的这个身，有一天得以解脱，啊，究竟涅槃， 他是没有办法寻思，也没有办法比度，也是没有办法信解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一直相信的有一个极乐世，有一个无形的一个本体的那个世界是一个本体的世界的话，你一直相信有一个具体的东西，我们现在的人是会产生一种现象说，没你提出来我看嘛。如果你一直相信说什么东西一定要看得到的话，你就不可能去体会到，去领会，不能信解，也不能比度，就是去推论说真的有那个世界存在。也许你会这么想说，老师你讲的是这样，可是我还是觉得我不很清楚，没有看得到的东西我怎么知道我的来生是什么。那么所以我也就会去找到所有关死亡学的研究来讲给你听，不是吗？死亡学里头研究人，有些死了然后再回养的人，Raymond Moody 呢，他去收集，第一个研究的是他收集那一百，从医院里头收集了150个死了又回养的人，然后把这些死了又回养的人呢，这些人里头如果他还没有死之前就已经罹患一些精神疾病的这些人，他把他剔除，这个不能问，因为他错乱。第二种是他如果太长时间缺氧活过来的时候，脑出现现在不正常的，他也不问，他是问回来又正常的这些人，这几十个个案，他本来也是想说他的病人里的有人死过，跟他讲死亡的经验，所以他才去研究这件事情，结果没想到说大部分的死人，这些他所一个一个去做访问下来的以后，就发现有一个共同的临床死亡经验，这些人所讲的这一部分是一样的，人在经过一个短暂的痛苦，不管是病的意外的，就是那个短暂的痛苦以后就脱体了，每一个人都这么说，就脱体了，然后就飘出来。那他就会问，他说你所谓的脱体out of body 是什么意思？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从我脱体开始，那个世界的东西就不是我现在的语言能描述的，我没有语言可以描述那个世界，原因是那个人间的语言是约定成熟的一种语言，我没有办法描述那个世界。那接下去那你做什么？当我脱体了以后就停在天花板上看着人，医生在帮我急救，或者是我停在半空中，或找一个最有利的位置看我当时那个样子。然后接下去那就不是只有这个世界，是真的有另外一个世界，其中有一部分的人，有三分之一的人会看到光，但是其他的人没有看到光。但没有看到光他怎么回来呢？他们都说他到了一个地方好像很快的速度，或者好像很难用语言表达，好像很快过去到一个地方，好像要过一条河或上一条船，可是船上面很多人都邀我赶快来啊赶快来啊，可是却看到了我的家人，我的家里的人，有一个他自己的父母或某一个朋友已逝的人告诉他，这不是你来的地方，不要上来。他没有上来就回阳的，这是没有看到光的一些人讲的。可是有三分之一的人看到光的，他去的不是这种黑暗的地方，起先是朦胧的，最后到了一个非常绚烂的一个地方，那是一个真的很光洁的地方，而且那种光不是我们的太阳光，越接近这个光他觉得越温暖，然后这个光也一样开始跟这个王者开始会用念头来沟通，在这个念头沟通里头，大概他会跟他谈的大概就说，你已经准备好要来了，你的人生过得还好吧？人生过得好不好并不是因为你赚了很多钱才好哦，并不是你什么事情都很如意才好哦，说的过得好是因为不管这个事情是这样来还是那样来，我顺利还是不顺利，我是这个有没有什么碰到什么波折，但是我还能够去面对它，我还能够让自己生活得很好，这是人生里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如果碰到一个不如意的事情，我就马上垮下来变成不好， 你那么喜欢不快乐，我已经常常提醒你们的，我也在提醒我自己的，我不会忘了我自己啊。如果我们天天都不快乐，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快乐？顺的时候赚到一点钱说赶紧一个料理啊，逆的时候呢，钱亏掉了以后说我很不高兴，那你什么时候才会快乐？顺也忧，逆也忧，然则何时而乐也？你如果那么喜欢啊，让自己那么不快乐，我要警告你，你那么不快乐，即使你有一天真的眼睛一闭两脚一瞪，我们所有的同修都替你去助念往生，你如果到极乐世界去，你那么不快乐，可是大家都很快乐，你也会住不惯，你知道吗？你会跑到边地移城去啊，边地移城就是这样子啊，你还是会不快乐。嗯，他会觉得真奇怪，你大家拢是伫快乐，什么样我都无快乐，你哪会快乐感呢？这住不习惯。所以极乐世界本身也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时修行，我们生活怎么调整的生活啊，会比较好一点，就是你要了解这个道理。我们没有办法选择我们的遭遇，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自己可以怎样调整的好一点，这就是佛法嘛。所以在这个啊，佛到这个地方讲，把这个地方就讲得很白了，那就是说其实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圣义地哈，这样子的东西啊，它是以诸形象是相异的啊，以见地者呢，以诸形象啊，那么不除浅啊，那么未除浅则有系缚执着。这一段经文哈，我是停下来看一看，想了想，我才弄懂他的啊。他说：“如果胜利地相啊，与诸形象异者，这两个完全都不一，都是相不一样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胜利地相是一个，那诸形象是一个，这两个是分别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来看看，以见地的圣人，就是在我们的人世间里头，以见地的圣人，就像佛还在住世的时候，以见地的圣人，诸形象不除浅，他。”除茧就是解脱，他仍然还是要生病，他的身体一样要生住异灭，也就是他还是没有解脱啊。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既然不除茧，他就是还有戏服，那他有戏服就不能成为圣者。你懂这段的经文吗？这经文的意思就是这样，他的推论哈、啊、是很有逻辑的，告诉你这种现象。那回过头来也是一样。啊，如果你认为诸异象它本身就是真谛的话，那么那它为什么有各种不同的现象？如果它是胜义地的话，那现象界的东西就唯一只有一个，就不应该有很多个啊。可是它为什么会变成很多个？那就表示它并不是彻底的东西。所以它的一些逻辑的辩证有它一套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这个接下去呢是胜义地相与形象啊是否相同的辩证，以下它是一段一段啊，它在辩证这些课题啊。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这个上个星期我们有好多同修呢没有拿到那本解身密经啊，那部经，那么你们呢这个没有拿的啊，那他是啊这个一位林居士、陈居士跟一位龚居士他们跟大家结缘的，那你呢就这个没有上一次没有拿的，你就可以带一本自己再看，在我们讲堂上就用那一本博的那一本经文啊来讲啊。那么你有一本在家里稍微看一看，我还是提醒各位，那一部翻译的那个人是大陆的学者，他是受现象学的熏陶很深的一位学者。 我的判断，他就是研究线上学做基础的，所以他的文笔、他的描述的语言是很哲学，而且是现象学的哲学。所以你只要注意这个问题，其实他译起来的一些东西还是可以我们互相比度啊，而且可以帮助你了解那个经文。好。